讲的是洁净和拯救。那么我们经文要看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从第一节读起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。好，这里有一个人在呼求神，他呼求神连续他，这比较文绉绉，讲简单一点就是神啊，可怜我。什么人需要被可怜？什么人这么低姿态向上帝或任何人求？各位，通常我们对人说，我们很少这样对人说，但当我们对人家说可怜可怜我吧，我们通常是指着乞丐。当乞丐没有饭吃的时候，没有钱用的时候，他会很低姿态的，很没有自尊的，可怜我吧。可是这里大卫在讲他可怜，求上帝可怜他的时候，不是他没有饭吃，也不是他生病求医生医治，也不是他有什么缺乏求那财主来怜悯他，他没有，他不是一个弱者，很可怜，需要被拯救，需要被救济，他是一个强者，他不需要被救济，他不需要被同情。那他求上帝可怜，可怜他什么？他求上帝可怜，求上帝赦免他。基督教不只是讲到说我们有罪，我们可怜，我们软弱，的确基督教是这样讲，而且这很冒犯人，这很冒犯人，代表性就是尼采这种人，觉得基督教就是一种弱者的宗教，叫人不上进不努力，就是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差劲，然后就幻想有一天上帝会来让他们翻身，那些有钱有势，也就是尼采心目中的英雄美女俊男，有成就有出息的基督徒，因为嫉妒他们，就发展出一种上帝爱这种软弱弱小的人的神学，其实是很打击人的文明的。那么德国的纳粹希特勒他们就特别受尼采的影响，觉得我们要发挥一种强者的宗教，强者的信念，我们不要软弱，不要向人家求什么，我们就是优秀的出色的。 Well， 德国的确非常优秀也非常出色，但是他的优秀出色后来变成比弱者还要更可怜，后来不仅是战败，而且一直到今天德国需要常常的请人原谅他犯错。那么基督徒或者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软弱，我们是容易生病，我们是会死亡，我们有各样的软弱需要上帝帮助，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强悍可是可恶的人，我们很可恶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也很可恶，我们很弱小，我们也很强悍。那么每个人都是，男女老少，贤与不孝都是。小孩子很可爱，婴孩很可爱，但是他只是作恶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。那么老人很可怜，但是老人也很多时候，我是老人，70岁了，也很可恶。那么整得别人受不了。各位，我们人都是不管哪个年龄层哪样的社会地位，我们又可恶又可怜，求神怜悯。大卫在前半生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勉强分前半部，他的生活实在很可怜，他被人追杀，他被冤枉，他委屈，他逃难，他很可怜，而他没有做错事，他被人家恩将仇报。那么他后半生呢，他从一个被逼迫被压迫被欺负的人，欺负了别人，玷污了别人的妻子，杀了别人的丈夫，我们都熟悉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很少把它连在一起想，我们更很少把它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就是我们是有受欺负是有受委屈的时候，很可怜， 但是我们伤人的时候，我们说话行事伤人的时候也是很可恶。不管你是哪一种状况，我们都需要上帝来怜悯我们，来赦免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只是我们没有想到，通常不会想到，当大卫说求你可怜我的时候，当基督徒对上帝说求你可怜我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并不是因为我们多软弱多没有钱，或者是生病，或者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在求神可怜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强悍，我们有力量，而我们把这些强悍力量美丽聪明用来伤害人。就跟我觉得在学校里在社会上都是这样的，在学校里面有些学生真的很可怜。我小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些同学也比较穷，也比较笨，也比较先天后天的环境比较差，他需要的是人的帮助和同情，但他常常得到的是人的拒绝。小孩子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也不是特别坏的小孩子，我觉得很残忍。班上比较穷比较脏比较臭的小孩子，我们不喜欢跟他玩，他是双重的可怜。那么那些孩子需要同情需要帮助，但强悍的功课好的各位姐妹比较美丽的，有时候也非常可恶，会让那些丑的不好看的非常自卑非常难过。大卫这两种情形都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因此下半句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这里有两个字很奇怪，涂抹我的过犯，类似的字眼还有遮盖我的过犯，掩面不看我的过犯。那另外我们今天会多讲一点的就是洗净我的过犯，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在第7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那么有一点奇怪啊，什么叫做洗罪？什么叫做涂抹罪？什么叫做遮盖罪？这不是一个好字，尤其遮盖涂抹 cover up。 那么上帝用了这个词，其实上帝用了许多的词，许多的 metaphor， 许多的比喻，要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神对我们做了什么事。神创造了我们，神管理了我们，这个是真的。神也审判了我们，还有神拯救了我们。神拯救我们，圣经上有的时候是写神赦免我们，有的时候写神洁净我们，有的时候是写神饶恕我们，有的时候是写神重生我们，有的时候神写神领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这些非常丰富的上帝对我们的作为，拯救、洗净、饶恕、赦免，都有他的讲究，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是在上帝面前蒙了多大的恩典，得罪上帝有多少。在这篇诗篇里面很稀奇的，对于罪恶有两个我们最常用的字，他没有用赦免。这里面讲赦免我的罪，其实我刚说了，赦免、洁净、遮盖等等，这些字眼都是类似的意思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希望能够叫你借着这些不同的字眼所表达的，能够有一个清楚的、丰富一点、完整一点的领受。什么是赦免？什么是饶恕？赦免饶恕，我要就不处罚吧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大家都可以同意，赦免饶恕是不处罚，不处罚，赦免饶恕了，可能还不够贴切，或者还不够完全。 你得罪了你老婆，你有小三被他发现了，他后来饶恕你，他不计算你的过犯，他不处罚你，但他天天怒目以待，看你就是火大的，也不太讲话，不大理你。这个饶恕和赦免呢，就好像是不处罚，但是愤怒还在那里，这还是不好过。我们很希望的，不管是弟兄或姐妹，不管丈夫或妻子，我们很希望别人对我们的错误不只是不处罚，不只是饶恕，而且是好像它没有发生。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我们需要记得的，神饶恕赦免不仅是不处罚，而且是都好像没有发生了，不再计算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有讲，爱不计算人的恶。那个计算那个字有储存、思想、计算，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讲，舔伤口那个舔字。我们好像很喜欢把人家对我们的伤害、痛苦记在心里，没事就起来看一看自己的痛苦，然后把那个伤口搓一搓，又流血了，然后觉得自己好可怜的，你好对不起我。我们的上帝不做这样的事，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的罪恶涂抹了、洗净了，不是说他做坏事改账、涂掉账目，而是形容他对我们不仅是赦免不处罚了，而且不算旧恶，不但不算旧恶了，他对我们的错误罪恶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刚刚说爱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们很喜欢计算人的恶，我们很容易计算人的恶，我们很容易记你对不起我，20年前你如何如何，30年前你如何如何，我还没忘记啊。哦，越记越清楚。哎呦，我们真是很可怜，我们会这样伤害人，我们会这样报复人，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们还是受害者。上帝在弥迦书应该是最后一句话里面有讲到，或最后几句话里面有讲，神把我们的罪恶丢在大海里，那个意思丢在大海里不会再出现，完全好像忘记了，神不会忘记，但是就用涂抹，就用洗净，就像那个清洁剂一样，广告一样，一个原来很干净的衣服、很干净的平台、很干净的厕所，后来脏了，然后你喷那个东西，喷然后一擦，哇，跟以前一样明亮干净，没有了，过去那些没有了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救恩，有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痛苦了，没有人不痛苦的。犯罪、罪恶这个东西真是很奇怪，罪恶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发生的，在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管理万物之下不应该有罪恶，但罪恶有。所以神学家喜欢讲罪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可能， impossible possible， impossible impossible possibility， 或者 possible impossibility， 不可能的可能，或可能的不可能。不可能在上帝创造世界管理世界不应该有任何的罪恶，不可能，但是可能就是它发生了，不但发生还会继续发生，即使我们受过多少次的教训还是继续发生。罪恶是不可能，但是居然发生了，那赦免罪恶那就更难了。我刚刚说我们人能做的最多是不处罚，但是还记着啊，还常常咬牙切齿。老梁这个东西，那个录影带都放在这里，存档为证，没有录影带的在我脑袋里都有的。 那么我们很难，包括被冒犯被伤害的人能够忘记这件事，能够涂抹洁净这个。我们也很犯罪的人，不管你是多么残忍心硬的人，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良心也让我们很难过。诗篇有讲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们的罪恶也常常对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的平安在哪里？没有，没有了。莎士比亚的 Macbeth 马克白里面那一对夫妻，太太心狠手辣，怂恿先生刺杀国王，先生有野心没有勇气，不过后来还在太太的怂恿之下杀了国王。那么马克白夫人也很勇敢的在屠杀当中刺死别人，她满手都是血，她很高兴成功。然后来就有很多的名句在他们这对夫妻口中出来。马克白有一段很长的话说，啊，睡眠，那美好的睡眠永远离开我。失眠的人都知道这话多么的严重。马克白夫人大概是强迫症的一个特征吧，她天天时时刻刻在洗手，每洗完一次就说这里还有一点血。各位，犯罪不会快乐的，犯罪当时真是快乐，没有犯，尤其在性方面的罪，没有犯的时候真是渴望去犯，犯的时候真是快乐，犯完了真是痛苦，犯完了希望能够不发生什么事。我想大卫也希望不发生任何事。八十八跟他讲，我怀孕了。于是一个罪生出另外一个罪，他就欺骗，欺骗不成再生出一个罪，就是谋杀。这些不知道进行了多久，他淫乱欺骗谋杀，后来孩子生下来了，拿单来警告他。我们不知道从他犯罪到他悔改中间有多长的时间，不过看起来孩子应该是生下来不久就死了，所以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吧。大卫犯罪到他认罪有一年的时间，最少一年，可能一两年。在这段时间他照样上圣殿敬拜，他照样唱诗赞美主，他照样带领人祷告。我们做牧师也常常一样，我们犯各样不同的罪，我们还是颂赞上帝，感谢上帝，勉励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。但是我们会讲这话，我们会讲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没有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江洋大盗，可以免去良心的控告。你可以非常的老练，你可以非常的没良心，但是那不能够完全没有，那个需要求神按着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神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且洁出我的罪。因为天天罪就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想要掩盖它没有办法掩盖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何等的奇妙，上帝的清洁剂何等的神奇，让我们干净，让我们洁白如雪，比牛膝草更好，使我们被洗涤比雪更白啊，这当然也有点抱歉了。我不知道这一类的经文以后我们要，不是以后了，现在我都不知道宣教士怎么用了。我儿子到肯亚去宣教，儿童主日学，有那个儿童主日学，有五字天书，小朋友有五种颜色，黑红白什么什么， 黑的代表罪、哦、底下都是黑人小哥，红的是耶稣的血，把我们洗得白白的，像我们这些白人一样。各位，这好像讲不得的，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上要怎么把它改进哦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，有的时候要体贴一点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随便伤到别人。但是我们也求主把上帝的话讲得清楚，像大卫把他讲得很清楚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尤其是性方面藏在我面前，魔鬼想尽办法让我们犯罪，包括这方面的罪，甚至让我们享受然后控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希望能够给人赦罪的平安，知道主的恩典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句话引起一些误解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大卫最少得罪了两个人，他得罪了乌利亚，他玷污了人家的妻子，他当然得罪了他。他将来在天上见到乌利亚，应该会说，哎，乌将军，不好意思，把你谋杀了，不好意思，跟你的老婆上床了。我是不知道将来在天上，我相信他们两个都在天上，我相信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在天上。我不知道那些罪恶的事神是如何的处理的。我想照圣经讲的，应该是邪恶的痛苦的事我们不会再记得，我们记得的都是主的恩典。英国的政治哲学家，他是清教徒出身，但他不是基督徒，他根本应该是无神论，但他非常 brilliant， 他非常 sharp， 他写的 Leviathan 照那本书，就利维坦，就是圣经里面的海怪拉哈伯，他写的政治哲学就是讲到政府或者国家。他说国家或政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领导者有无上的权威。他根据很多的逻辑推理，还有圣经，其中有一句就是这个：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；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哈布说，大卫讲，显然大家都同意，他没有得罪乌利亚，他没有得罪拔示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权力，就是跟很多地方的酋长一样，有权力要求别人跟他上床。但是他得罪了上帝，上帝的律法不许之的，所以大卫认罪是清楚的讲到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哈布斯讲错了，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你，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或者拔示巴，他乃是提醒我们每个人，任何一个人事物一粒灰尘都是属上帝的。你伤害了拔示巴，你是伤害了拔示巴的主人上帝。你夺了乌利亚的命，你就是伤害了冒犯了乌利亚的主人上帝。所以我们的罪不是小罪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你要知道，万有都是主的，你做任何一件事做错，都得罪了上帝，都是在上帝眼前行着恶。你责骂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卫照常或者好像照常到圣殿敬拜，听到带领大家祷告写圣诗，一切如常，但是心中的控告一定在那里。有一天，拿单提着脑袋来跟他讲，提醒大卫的错误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当他讲完的时候，大卫生气了，说这个做这个事的人该死，他怎么这样子不公义，这样没有怜悯的心，他该死。 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然后应该在沙漠记下十二章那边，拿单就数算出大卫的一连串的错误罪恶，你怎么样不应该，怎么样不应该，你犯罪，你借刀杀人，上帝要处罚你，要报应。感谢主，我们听到人家说我们的丑事，我们听到别的党派攻击我们的某些事，政治人物、媒体人物，我们自己常常的反应是：你乱讲，你侮辱我，拿出证据来，等等。大卫听到拿单讲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大卫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句话非常宝贵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罪就赦免；我们不认自己的罪，罪就留下了。这是约翰一书讲的话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到说，大卫觉得痛苦，大卫承认自己的罪过。大卫说，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大卫认为性行为是罪恶。各位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普遍的，包括教会和其他的宗教都认为性行为是一个罪恶，性行为是不应该的。那么有些宗教，有些基督教里面异端会说，为了传宗接代，使人类慢繁殖，不能没有性行为。但是这个，尤其是你越在其中享受快乐，就越有罪。那么现在我们没有人会这样讲，但有一段时间人是这样讲的。在很多宗教里，包括佛教也是，如果我们能够没有性行为，总是比较高级一点。基督教没有这种想法，异端里面有，但基督教正统不是这样想的。这里并不是说性行为是罪恶，这里只是说我是在罪恶里生的，也就是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以外，无人不带着原罪来到世界，无人不带着本罪在世上生活。原罪是 original sin，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在伊甸园的那个罪恶。本罪是 actual sin， 不应该翻本罪，一般翻本罪应该翻实罪，实际的罪。Original sin 是我们在亚当夏娃里有份于伊甸园那次的悖逆。 Actual sin 实罪是我们自己犯的。这两个我们都有，我们在罪孽里生，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怎么办？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神啊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第十六节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。各位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好消息。好消息，耶稣降生了。好消息，救主降生了。好消息，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对约瑟讲的话，梦中讲的话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我们要从污秽的罪恶中被救出来，我们被救出来就是我们被洁净。我们被救出来被洁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为我们的罪忧伤，这是福音。忧伤怎么是福音？这种出自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忧伤，是让基督徒谦卑、爱人、体贴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。基督徒因为知道自己多么的罪恶，你可能非常好， 功课很好，身体很好，一切都很优秀。但是我刚刚讲了，优秀的人、美丽的人、聪明的人，他可能因为他的强势，对人更多的骄傲和自大和伤害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从各样的罪恶中被救出来。尤其我们有那么多的贪婪、自大、狂妄、嫉妒，不要说其他的那种淫乱的思想，而我需要被洁净，我需要得到洁净，我需要得到不仅是赦免，我需要得到洁净。你赦免我很好，上帝赦免我很好，他要我们赦免人77次，他自己饶恕我们无数次，很好，但是不够好。如果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洁净只是我们每犯一次罪他就饶我们一次，好像没发生一样，每犯一次就饶一次，每犯一次就赦免一次。各位做妻子的，你老公有小三，再有小四、小五、小六、小七、小八、小九，你通通原谅了，位置不太好，最好他不要有了。他需要不仅是罪恶犯错的地方得到你的赦免，不仅是不再纪念涂抹过去的错误，而且前面看，往前面看，他还不再犯罪才好啊。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的救恩不仅是让我们过去的罪恶被光照，让我们肯承认，承认是重要的，承认表示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承认表示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不对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尤其小的时候，当父母处罚我的时候总会问，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，否则就白打了一顿，白哭了一顿，白挨了一顿鞭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错误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不只是在心里承认，而且对冒犯我们冒犯的人承认，也对上帝承认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哼，这也是大卫讲的。我不认罪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的骨头都痛。看起来很多人，包括流氓，包括政客，脸不红气不喘的犯罪，继续犯罪说谎，他不会真有平安的，他不会。当我们被圣灵感动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不干净的时候，像这篇诗篇所讲的，我们多么脏的时候，也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会对罪恶有的一种感觉，脏。你身上，你再不干净的人，你踩了狗屎，你不会觉得就可以带着狗屎上床睡觉，你要把它洗掉，你要把它洗掉，你要把，但是怎么洗得掉？老毛病继续犯怎么办？主赦免，感谢主，但是为什么我要犯这么多次呢？在应该是 C.S. 路易斯的《黎明号的远航》里面那本书里面有讲到，有一个小孩非常的恶劣，好像是犹太士吧，还是犹士感，非常的恶劣。后来他变成一只恐龙，大家都怕他，他悔改了。那么 Aslan 就是耶稣，就来跟他讲，像一个狮子一样显在他面前，你这恐龙的那个皮要把它去掉。尤斯台就剥他自己身上那个皮，龙皮，剥了一层又一层，剥了一层又一层，剥不完的。那就表示我们认罪悔改立誓绝不再犯没有用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只狮子后来对尤斯台说，看来我要帮你，如果不是主洁净我们，我们不能得洁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洗不干净我自己，我没有那种清洁剂，求你洗涤我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并不是我们 恶劣，是我们在正确的圣灵光照下的一个悔改，这些罪啊，不要再提了，这些罪忘记吧，涂掉吧。有一首很好的诗歌，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这首诗歌我们非常陌生，刚刚起来唱的时候根本是不知道，是总统蒋公过世的时候唱的，时光倒影，听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，所以大家在那段时间就常常唱这个歌。这个歌内容实在非常的棒，写得非常的好，那么是一个天主教，本来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，后来转入天主教，他在困惑的时候他写的时光倒影，里面有一句话，如果蒋总统很喜欢这首诗歌百唱不厌的话，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最打动他的心，往事切莫重提，不要再提了，过去的事罪恶求你湮灭不看，涂抹，不但涂抹，不但湮灭不看，更好的是，更需要的是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第十节，我们不仅求主让我们，而的确他跟恩典是这样，罪恶不再处罚了，罪恶得以赦免，而且我们开始走向一条路，不再犯罪，少犯罪，我们不再是不断跟小三小四在一起，而是我们逐渐希望越快越好，我们不再有这种罪恶的行为，慢慢罪恶的念头也减少，慢慢有越来越圣洁的生活，越来越圣洁的生命。但是在现在的征战中，我们天天还是求主赦免。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不要丢弃我。我们今天罪人常有的个性就是请你丢弃我，否则我就想丢弃你。我们都像浪子一样，父亲把我当得的家也分给我，然后过了几天就离开父亲到远方去了。我们希望离开上帝越远越好。当一个曾经爱主的人，譬如说牧师或者是长职或者热心的，一旦离开主，他的离开往往是更远更远，因为他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他离开。我们所有亚当夏娃的特点就是离开主，这是越来越严重的事。本来我们在得罪上帝甚至我们杀人的时候都还不敢离开上帝很远，都还觉得离开上帝是一个太重的处罚。譬如说第一个谋杀的凶手就是该隐，他杀了他的弟弟以后，那么上帝处罚他，要他从地上漂流在地上。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。创世纪四章十四节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。该隐还怕离开上帝的面，摩西就更好了，摩西求上帝说让我看你的面，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这个不是什么很稀奇的话，各位，当你爱人的时候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多么希望常常看到他。我还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上课都不专心，总是在看我的，那时候还不是女朋友，但是心生喜悦，就喜欢看到他。如果他有一天也喜欢我，两个人看到了，面对面的，如果又是都流露出一种喜悦，各位，那真的很快乐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，我们如今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时候就要面对面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看神的作为，很多时候不懂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，但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面清楚看到他。神啊，我心切慕，如露切慕溪水，不要丢弃我，不要因为我犯罪就丢弃我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这些都在描述我们在罪恶当中痛苦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说，这些痛苦也是一个祝福，这些痛苦让我们归向主，让我们祈求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仍得救恩之乐，被主乐意的灵扶持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更有力了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我们碰到好医生了，我们有一个皮肤病，有一个什么病，始终不是大病，但是不能痊愈。有一次找到了一个好医生，好了，以后有类似病的人，有病你去看那个医生。我们经验过，得到过一个顾及，被上帝拯救了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病的人，有过犯的人，病人必归你，归顺你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福音听说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可以讨饭的地方，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可怜人。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我们不过是告诉别人那里有恩典，我们不过告诉别人我们曾经如何，现在如何。我曾经是瞎眼的，如今我看见；我曾经是长大麻风的，现在我得洁净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哼；我得拯救的时候，我认我罪的时候，我被你拯救的时候，被你洁净的时候，被你造心清洁的心里面重新有正直灵的时候，我高声歌唱，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救我脱离淫乱的罪，救我脱离贪婪的罪，救我脱离罪恶的生活，让我过圣洁善良的生活，让我过勇敢大方的生活，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本来是荆棘，本来是不能结果子的，我现在结满了果子。主啊，求你修理干净，让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喜欢什么祭物？我们今天没有献祭，我们有奉献。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同胞拜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拜拜的时候电视的广告，我们都知道你献给神明要献好东西，要献这个牌子，要献没有缺憾的水果，你不能把烂香蕉拿来献，你要献好的。我们要献什么好的？我们要献什么最好的品牌给上帝？上帝是有叫我们献祭，上帝甚至要求我们献祭的时候不要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但是那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献祭的心， 不是你的物，不是你的祭物，是你献祭者的心。献祭者的心要多么的像王阳明说的此心光明吗？要多么的像康德说的光？要多么的坦荡吗？各位，我不敢说这些圣人，我不敢批评他们，我只能说从我们圣经来讲的话，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上帝，我们没有什么优秀的成绩单给上帝。上帝，你看我 straight A 的成绩单献给你，你要这样也可以，不过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。我们能够献多好多优秀的牧会的成就，圣灵的果子，我们能献多少？有人可能可以献，因为神的恩典给他有这些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献，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。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哭哭啼啼，这又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过谦卑的生活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你回去告诉你家乡的人，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也是痛苦的人。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刚才我讲的那话是耶稣对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讲的话，他身上有一堆鬼被赶出去，他说他的名字叫群。有人就推测这个群呢，大概就是那个群是罗马的一个军队的单位 legion， 就是6000人，这个人身上可能有六千个鬼。也有人说可能这人身上的鬼跟那个淹死的猪几千头相当，这人身上有几千个鬼，不晓得。路加福音讲有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下用香膏抹耶稣的脚，用嘴亲他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很失态。有人批评这女人，耶稣说这女人失态，因为她太爱我，她太爱我了，因为我对她的赦免和恩典非常的多。在路加福音后面就讲到说，跟随耶稣的有几个女人，有一个女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是那群拿出自己的钱和时间照顾耶稣和门徒的人。圣经上说耶稣从她身上赶出7个鬼。然后有人说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就是那个用头发擦干眼泪的那个女人，那个有罪的女人。如果是的话，这是教会的传统，说路加福音讲的那个女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是第一个去坟墓看到耶稣的，她非常爱耶稣。当她深夜去到坟墓的时候，她两次去，她要找耶稣，后来耶稣向他显现了，他不知道那是耶稣。他说：“先生，如果你把我主尸体挪走，告诉我。”然后耶稣叫了他一句，他认得那是耶稣，他就说：“拉波尼，夫子。”就抓住耶稣不放。我在想，如果一个女人身上有7个鬼。被赶出去了，他非常的爱耶稣。哦，那个格拉森被几千个鬼附的人，主把他身上鬼赶出去了，他是多么的感谢。那多得恩免的，更爱那赦免他的人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。神啊，你是洁净我的神， 我本来有那么多的忧伤，那么多的痛苦，你都赦免了，都安慰了，感谢主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当神的恩典这么丰富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断不会临到一个人而已。神的丰富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目的总是希望我们彼此饶恕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建造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总结，我们讲一切的罪恶都因为神的洁净赦免得到了解决。神的洁净赦免，特别讲洁净涂抹，就像电视上的广告清洁剂，神对罪恶的清洁剂有哪些，哪些神奇的东西把我们的罪洁净了，把我们更新了。第一个是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话。还有施洗约翰讲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，我提他的鞋都不配，他要用火和圣灵来洁净你们。这里我不要冒犯贵格会，因为贵格会本来是没有圣礼的，现在有圣礼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释。我们通常不会说水能洁净我们的罪恶，我们通常都会说圣经里面讲到水的洁净，那都是指着卫生洗干净，那是指着物质上面的洁净，不会有属灵的意思。可是圣经里面也的确有讲，所以洗礼这个字，浸信会的人坚持要翻浸礼，不一定对，那个字是有浸的意思，但是那个字也有洗的意思，所以翻洗不一定错。在使徒行传里面应该是亚拿尼亚就跟保罗讲，起来受洗，洗净你的罪。我实在不敢说受洗的那个水可以洗我们的罪，我不敢这样说，就如同我也不敢说圣餐里的饼和杯一定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，我也不敢这样说。但是我还是敢说，当神给我们一个物质的东西，让我们借着这物质的东西可以体会到上帝属灵的大能的时候，这也是很美好的。愿各位你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不轻看物质的东西，不轻看圣礼，不轻看聚会，不轻看实体聚会。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直播的，也感谢主，我们也使用。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在一个建筑物底下的时候，一起唱诗，一起祷告，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也是感谢主。水是重要的，火是什么？火应该就是圣灵的大能了。圣灵和火都是指着神对我们的洁净，会不只是表面的，会更深刻的，但是也可能是对我们有炼净的作用，也就是会让我们受苦，会让我们痛苦不舒服。这是神的清洁剂或洁净我们的另外一个东西了，就是修剪修理。一棵葡萄树能结果子，主就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越是结果子，越是圣洁良善的，主就越在生活中让你被煎熬，让你碰到真的很艰难的事情，使你更圣洁，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上帝的清洁剂，上帝让我们圣洁良善多结果子，借着水，借着火，借着圣灵，最重要的借着耶稣的宝血，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约翰一书的话， 血怎么能洗罪呢？血你身上来滴了血你还把它洗干净，怎么洗，怎么能够 洗净呢？当圣经讲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意思是耶稣的生、耶稣的死、耶稣的一生叫我们得救，叫我们重生，叫我们圣洁。耶稣的生，神学上讲就是耶稣的积极的顺服， active obedience。 耶稣积极的顺服，他一生替我们、为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，使上帝把一切的祝福赐给了我们。耶稣消极的顺服，他没有罪，却因为爱我们替我们成为罪，被罪被上帝击打，这个让我们免去被击打，让我们免去罪恶的刑罚。耶稣积极的顺服他的一生，耶稣消极的顺服他的死亡，都成为我们的圣洁良善的清洁剂，我们因此得到洁净。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善待这个教会，建造这个教会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这个拯救、这个清洗、这个洁净、这个涂抹、这个赦免，是多么的奇妙。这个洁净、这个赦免、这个涂抹、这个拯救，是多么好的消息。让我们忧伤，让我们痛悔，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我得罪耶和华，甚至让我们像大卫一样七天七夜不吃不喝，为那我们罪孽所生下孩子祷告。主，但是这一切的痛苦都是医治我们灵魂的良药，这一切的痛苦都让我们圣洁善良，让我们能够欢喜歌唱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，这个切慕得到多么丰富的回答和满足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愿神。